今天我们讲到是由信宜神学院陈东院院长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看十字架的背面还是全面。讲到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我们请陈东院院长。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的麦克风声音还好，可以吗？
可以
啊。好。最近有个同学啊问我，他说教会常常在传讲十字架，但是好像很少传复活的信息。教会是不是真的常常传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呢？的确，不少福音信仰的教会真的是这样的。格里汉牧师他说过，他成名以后有一段时间曾经一度感到失去了能力，讲道好像没有能力。有一个朋友就提醒他，你没有传十字架。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从来不敢忘记这个提醒。我自己40多年前开始就是格里汉的粉丝啊，我听过他很多很多的讲道，所以我听到这个分享，后来我这个同学分享以后，我又回去再上网去听格里汉的讲道，我发现的确有个问题，他很忠实的传讲十字架，但有的时候他讲的是十字架的背面。这怎么说呢？从背面看，十字架就是受苦赎罪，它的正面才是荣耀和复活。那么我们今天要从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一个跟随耶稣的妇女叫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来看这个事情。这个玛利亚她曾经被鬼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是怎么样悲惨的日子，身体行为被邪灵控制着，根本不能自主，到处制造麻烦，在邻居乡里间常常闯祸，大家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何等可悲的人生啊！这个痛苦的日子在遇到耶稣以后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玛利亚终于有了一个行使自己的意志的那个自由了。这个新生是何等何等的释放啊！他和其他还有好几个也是被耶稣医治被耶稣释放的妇女，他马上成了耶稣后援会，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侍奉他和门徒。接下来的日子啊，他一路听着耶稣带着权柄和能力宣扬天国的好消息，他也亲眼看到更多残疾的人、瘸子、瞎子、哑巴得到医治。虽然跟着耶稣侍奉蛮辛苦的，而且他们还常常自掏腰包去供应他们，但是这是玛利亚一辈子里面最快乐的一段人生了。然而啊，他的过去总是一个阴影，总有人背地在那里指指点点，那个女人是从前被鬼附过的，那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啊，居然有七个鬼在她里面。那这些人啊，不见得是出于恶意啊，因为当时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进前遵守律法，神会使你富足健康，如果你疾病贫穷残疾遭遇不幸，那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这是十足的成功神学，对吧？但没什么奇怪，因为当时负责教导的这种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自己反正就是人生胜利组嘛。这种闲言闲语对玛利亚是反复的伤害，非常难堪的一种羞辱。他心里在呐喊，被鬼附的那种折磨是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你们懂吗？竟然拿我的不幸来当作闲话。可人家背后是诽谤啊，你也没办法当面去对质嘛。说他所能做的只能努力做出好行为，热心的侍奉耶稣，用行动来证明他自己。但在这个同时啊，他开始发现，说他罪有应得当然很冤枉，甚至于影射他是妓女，这不可能的事，但是他确实是个罪人。 他越想照着耶稣的教训去做呢，就越发现自己做不好，越发在人面前热心，自己里面就越心虚。他发觉我其实不是我自以为的那么无辜啊，他挣扎着想要做一个很圣洁的人，可是发现连自己的标准都做不到，不要说神的标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呢？在这种挣扎失败之中，支持他走下去的就是耶稣那个充满权柄的教训，不只是洞见独到，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把他的人生观颠覆的这种震撼。玛利亚自己有很多自以为是的那种理所当然的盲点，好像有个壮士在他里面把守着，没有办法撼动的。可是耶稣的教训每一次都好像有一个更强大的壮汉来把那个壮士捆绑起来，把他心里面的成见掳掠一空，让他一再的经历心灵里面得到释放的自由。尤其啊，当耶稣医治病人赶逐邪灵之后，他会向得医治的人宣告，你的罪赦免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往往是感同身受，耶稣好像也在向他宣告赦免一样。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有人质疑说，耶稣啊，这个是亵渎神啊，除了神以外谁有资格赦罪呢？可是玛利亚已经开始明白了，这就是耶稣真正与众不同之处。我自己不可能完全圣洁，但是跟随耶稣就能够常常有罪得赦免的这种释放和平安。他自己没有办法解释，只知道就是我就是需要。当只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开始讲，他指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门徒感到非常不解，很忧虑，甚至想要劝阻，可耶稣很严肃地指出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宣告令玛利亚震惊，他隐约明白其中的原委，耶稣赦免他的罪绝对不是便宜行事，是要付代价的，只是耶稣自己要去付这一个他付不起的代价。同时耶稣也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来来跟从我。十字架，这是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竟然是这一位受人爱戴的耶稣所选择的命运，甚至他还要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想到当初七个鬼从自己身上被赶出去，那何等何等奔放的生命，看见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哑巴能说话，又是何等兴奋的得胜。我们继续享受那样的胜利不是很好吗？但是耶稣，跟从耶稣却意味着这一切肉体天性喜欢的事，这种都要被颠覆，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革命。不追求世界的虚浮的荣耀，因为十字架才是真正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福音信仰的教会常常在传扬的信息，十字架是价值观彻底的颠覆。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苦难、羞辱、失败、死亡，那是十字架的背面。我们的信心却让我们有把握说，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正面是无比荣耀的，这是我们所传的信息。而玛利亚其实懂这个的，她好像懂，但她没有办法看见整个画面，她常常还是担忧，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人生吗？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真的能够甘之如饴吗？十字架的正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玛利亚继续跟随着耶稣， 和门徒，服侍他们。可是啊，人都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这些门徒和他一样，谁都不愿意提起十字架这件事。即使耶稣好几次在谈话里面一再的强调他即将面对苦难的命运。又一次逾越节到了，他们跟着耶稣去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稣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这一次更轰动了。即使他刻意低调，只骑了一个驴子进城，还是受到众人夹道欢迎。这位大有能力的拉比，他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犹太人复兴的盼望啊！我们要复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众人盼望的就是他了。玛利亚跟着门徒一样的兴奋，她有一种重温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那种得胜的滋味。可是没有想到，才过了几天，事情突然改变，变得这么突然，这么快。但其实真的突然也不见得，因为耶稣已经一再的预言了，耶路撒冷就是他受难的地方，等着他的不是更多的荣耀和复兴，而是城外各个他山上冷酷的十字架。耶稣被捕了，受尽凌辱，门徒们从震惊转为惊惶失措，最后绝望的四散奔逃，逃命了。唯一舍不得跑的彼得更落了一个否认耶稣的下场。玛利亚和几个一起服侍的妇女只能看着事情这样急转直下，他们完全无能为力。耶稣被整夜酷刑鞭打之后呢，步履蹒跚地走上各个他的路，这些妇女们远远地跟着，每个转角他们都盼望有一个奇迹出现，可是没有。最后耶稣还是在祭司长和文士的讥笑当中被无情地钉上了十字架。这个打击太重了，是毁灭性的，不可置信，但就发生在眼前。耶稣死了，这位蛮有能力无比仁慈的夫子，在独尊男性的社会里面，只有他这么关心我们这些女性，是他把我里面七个鬼都赶出去的，他让我得到一个崭新的人生，他行事教训是这么有把握，充满着权柄，可是又是总是温柔地接纳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我以为只要跟着他就不会有问题了，可现在他死了，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那我的人生还剩下什么？我的未来一片虚空和黑暗，跟死人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很容易事后诸葛，耶稣讲过他第三天会复活的，不要担心。可你想想看，当时一连串失控的事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一个接一个的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哦，就算发生在我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身上，我都会觉得不忍卒睹啊，那何况亲眼看着这种酷刑接二连三的临到耶稣，是我最敬爱最亲近的人，我怎么可能镇定地说不急不急，等三天看看。当然啊，耶稣的敌人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倒是没有小看耶稣这个预言，他们跟比拉多要求把这个墓穴封死，严加把守，以免耶稣的党徒把这尸体偷走了，然后宣称他复活了。玛利亚悲伤绝望地看着财主约瑟赶来，在安息日开始之前赶快把耶稣的尸体匆匆忙忙地放进那个空的墓穴，这是约瑟本来为自己准备的一个新坟墓，然后就安息日到了。这个安息日玛利亚能够安息吗？如果是你，你能够享受安息吗？他跟任何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样，悲痛焦躁恐惧绝望， 活着还是死，还是死了，好像都没什么差别了。从前耶稣医病赶鬼宣扬福音，那个日子多么有意义啊，为什么一定要走上十字架呢？到底为什么？但是玛利亚没有想到的，自己是全世界仅有的极少数的几个人能够参加有史以来第一个主日崇拜。在大地震里面，那个讲员是从天上下来的，他把坟墓口那个大石头推到一边，自己坐上去当做讲台开始证道。这个景象啊，把那些看守坟墓的兵丁吓得像死人一样，他连是发抖还是地震都分不清楚了。就要说兵丁了，就是玛利亚和他同行的几个妇女也是害怕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正道的第一句话引言是什么呢？不要害怕。他说，这个天使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可其实他不在里面。他的意思是说，我根本不需要推开石头，把石头打开只是为了你们亲眼，让你们亲眼看见。他说，他不是已经应许你们了吗？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吗？真的，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出来的。当初可是玛利亚是他们亲眼看见他的遗体被草草的包了以后就放进墓穴，门口的大石头是完全封死了，至少要几个壮汉才能够移动的。可现在天使打开石头的时候，墓穴里面是空的。耶稣复活了，这个信息太有内涵了，有太多的内涵，要需要一辈子慢慢去消化。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玛利亚和他的同伴，他们本来心是死的，只知道要来好好处理一下耶稣的尸体，然后呢，人生已经没有未来，没有然后，根本没有活着的动机了。可现在，他们也复活了，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天使跟他们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个时候啊，这些妇女完全不需要催促，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他们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害怕是当然还在的，因为事情太震惊，太震惊太突然，根本不可思议，所以看见天使他们也害怕。可是取而代之的是大大的欢喜，这种狂喜雀跃，这么惊天动地的大好消息啊，他们恨不得马上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管他前一晚是不是辗转难眠睡眠不足，还是刚才已经还自己好像像死人一样，现在他们是用跑的，要赶着去门徒那边报信，耶稣复活了，玛利亚他们也从死里面复活了。可是别急，主日崇拜还没有结束哦，每一次崇拜一定要遇见主，对不对？所以忽然间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高兴死了，就上前去抱住他的脚去敬拜他。哇，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主日崇拜。我说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主日崇拜，有史以来第一个主日崇拜，出席的人真是少得可怜啊。可你不要担心，教会人少没有关系，对不对？他们这种与复活的主相遇，这种十字架的正面无比荣耀的经验啊，真是啊，天欢喜地快乐，万物澎湃的一个敬拜。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哎，这个有点是不是一个缺失啊？主日崇拜讲两篇道，结果内容一样的，天使已经讲过了嘛，是不是？有一个关键的字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怎么称呼那些 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他四散逃命的那些门徒，他怎么称呼？我的什么？我的弟兄。你有没有想到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的故事，他怎么样被他的哥哥们排斥陷害，神奇妙的安排他成为全家的拯救。这个人当时已经位极人臣，埃及宰相，他跟他灰头土脸的连难民的哥哥们相认，他称呼他们为弟兄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哥哥，他的哥哥们是何等的激动啊！好，我们现在切换场景到门徒那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门徒，你们向来仗势的就是耶稣，可是他居然这次无抵抗主义，任凭祭司长的兵丁把他抓去了。一夜过去了，不但没有放出来，还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罗马巡抚还下令钉他十字架判了死刑。那些把耶稣当成政敌的犹太人领袖啊，他们气焰正旺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斩草除根的，怎么会放过这些门徒？所以啊，你如果是门徒，你当然是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啊。我们不要嘲笑他们是懦夫，连妇女都不如，那是因为这些妇女不会对那些祭司长文士不会构成威胁嘛。可是逃脱了又怎么样呢？耶稣死了，不止悲痛哀伤啊，更多是懊恼和罪疚。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和他在一起呢？他死以前会不会注意到我是怎么样逃跑的呢？他现在死了，唯一能够原谅我的人已经不在了，今后我到底何去何从？放眼未来，我跟瞎子没有两样，想到人生啊，我比两脚瘫痪的人还不如。唯一确定的是，这个罪疚感会缠着我，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早知如此，当初宁可就拼了命去保护耶稣算了。这种愧疚、自责、惧怕之中，一个毫无安息的安息日悄悄地过去了。他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玛利亚和几个妇女正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躲藏的地方飞奔过来。耶稣吩咐那些人，那个妇女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你想象的下一刻门徒是什么反应？他会听到这个信息，耶稣称我们是他的弟兄，他一定赦免了我们，还把我们当作弟兄，约了我们要到加利利去见面。罪得赦免是一种极大的释放，是叫死人复活的生命力。十字架的正面就是无与伦比的复活，这种荣耀向这个世界是完全隐藏的，因为死了就不可能再活。但是我们每一次罪被赦免的时候啊，就好像死人复活一样，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窥见十字架的正面，就算是惊鸿一瞥，也会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一次彻底的震撼，彻底的翻转，那是自然界没有可以比的一种复活的生命力。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只是常常我们自己还不察觉。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的罪背负刑罚，受死为我赎罪，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们传扬福音是从这一点做起，必须从这一面，就是十字架的背面做起，这已经足以颠覆我们的人生，呼召罪人去悔改了。但这还只是背面，不是全貌，十字架正面才是复活，平时向世界是隐藏的，只有在罪得赦免的时候才会显露。十字架不只是赎罪，更是复活，这两面是不可以分割的。我的学生说的没错， 如果我们只传基督受苦受死为我赎罪，而没有传扬他的复活，我们就好像我说我要一个铜板的背面，但是我不要它的正面，那是很荒谬的。但是基督的死，基督的死不是已经足够了？他为我赦罪赎罪，付清我的代价，让我得到赦免了吗？完全的赦免，没错啊。他说人子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啊。就算没有复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复活，我的罪是不是已经赦了？因为他替我死了，替我付了代价。可是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猜猜看，玛利亚去看坟墓的时候，那天使要说什么呢？天使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句话耶稣这句话没变，下面就不一样了，他在里面，你们跟我来看吧，是吧？于是推开石头，那玛利亚他们就哀痛地用香料重新包裹耶稣的尸体，然后依依不舍地看了最后一眼，流着眼泪离开了。是的，他们都知道耶稣的死足以赎他们一辈子的罪，包括未来还来不及犯的罪都已经赦免了。可是啊，我问你，玛利亚每一次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她感受的不是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啊，而是无穷尽的罪疚感，就是我的罪害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玛利亚。至于那些逃跑否认主的门徒，这种罪疚感就更深更重了。十字架像甩不开的梦魇，一直在提醒他们当初是怎么样背弃主，怎么样害他受死的。知道耶稣已经替他们赎罪，并不会抵消这种愧疚亏欠感。如果十字架只有背面没有正面，没有复活，那十字架的信息就退化变成靠着罪恶感来驱策人悔改的信息，那不是福音的全貌，甚至于不是福音，只是律法。可是我们大家不用沮丧，就算我传的不完全，连格里汉传的有的时候也不完全，但十字架本身是完全的。主基督已经千真万确的复活了，基督的救赎之恩是完全的，他不只为你死来为你赎罪，他也为你复活了。你看我特别别带了这个铜板来，带了两个，这是找得到最大的铜板。我现在很慷慨，我把背面通通给你，你要多少我都给你，正面我一定要留着。最后你拿到什么？半个铜板都没有，对不对？十字架是完美的了，完美的救恩。耶稣基督把自己给了我们，那十字架就是你的，背面和正面都是你的。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背面，基督已经为你赎罪，那基督的复活也是属于你的，毫无疑问。就算我没有传清楚，你也可以有把握。我传的可能不完整，但是神的恩典却是绝对完美的。神借着使徒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死的上与基督联合，也就会在复活上跟他联合。这罗马书第六章他说，你们既受洗跟他一起埋葬，也就在这个洗里面，洗礼里面跟他一同复活。这是哥罗西书讲的。你认为那一天以后，玛利亚每次想到十字架还是会泪潸潸的自责说，啊，是我害他死的吗？不可能了。他每一次想到十字架就会像那个第一次主日崇拜一样，忍不住想要跳起来，雀跃的想要跑出去跟人家讲这个好消息，主耶稣复活了，他要称你做弟兄。我们跟玛利亚一样，每一次我们聚会都是一次复活节，我们每一次聚会 听着十字架的信息，我们就会忍不住的想冲出去跟我们的邻舍呼喊说，主耶稣复活了，他要称你做他的弟兄，赶快来啊，在这个地方你必能够见到他。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是的，你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主。你更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除去我们所有的罪疚感，让我们可以欢呼跳跃的主。主，我们为这样我们测不透的恩典，这样完美完全的恩典，在这边赞美感谢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一切的敬拜都献在你的面前，我们用诗歌颂词来赞美，向你献上我们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